这个同频共振里面的这个视频我之前有发过一次，我说的是下面这个哈，下面这个视频，其实从这个里面也可以也可以明白哈，为什么神教我们说方言，因为语言也是一种震动，是一种很强烈的震动，当你不断的说方言唱灵歌的时候，其实你的同频就是和神在一起震动，所以发出来的力量是强大的，那久而久之其实带给我们整个人的这种改变也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你需要持续在这个里面，持续在方言和灵歌里面，就像上面的震动，你看震动发生的时候是他们持续在一个音频里才会有震动发生。那但是为什么神告诉我们需要默想呢？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当你心里持续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这是最大的一种这个振频，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神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样的震动频率是可以惊呼世界的。所以我也很喜欢一个科学家，他叫特斯拉哈，其实他最大的一生的贡献其实就是振动理论。那在他当然他去世的时候，也不能说去世，或者他反正离奇的死因之前，他的科学文献有一部分还是没有被完全的销毁流露出来，他里面就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就是振动的频率，这是他的一个科学重大的发现。他甚至手指触碰这个楼的时候，楼都可以发生七级以上的地震。那他发现了这个以后，当然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哈，他相信这是上帝给人的一种惊人的力量，但是他用在好人和歹人的手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其实通过这个物理学家神给他的启示，也证实了我们人类这个伟大的力量，就是其实就是心里相信和口里承认。因为基督徒有的时候太不了解上帝赐给我们这种伟大的能力，我们都需要了解并且进入，因为理论是为了要实践的嘛。如果你真的有心寻求明白这些理论，那我在很多的分享里都已经反复说过，并且加以持之去操练应用，你会经历到奇妙的人生，就是真正的超自然。其实单独的方言带不了那么大的变化，方言是为了要让我们的魂转向我们的灵，它震动我们的整个魂的层次，内在的层次，让我们能够回在灵里面。那灵是哪？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当你默想并嘴巴讲方言的时候，就头脑里默想神的话，嘴巴讲方言，这种操练起来的效果是极其强大的。那如果你单独说方言说得够久，时间够长，它也会让你的这个心思念转向神的话，只不过这个中间就跨越了一个步骤而已。这里面还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改革宗的创始人马丁路德，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现在还进入到过去的这个传统的天主教里面。马丁路德本身并不讲方言，不光是马丁路德不讲，历史上有非常多的先贤伟信的哈，带来巨大成就被神使用的人，很多人都是不讲方言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又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他持续在默想神的话语。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在某一个方面被开启了，去传递这样的真理的时候，再加上自己的见证，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误入进入到一个死角，认为就得这样。但是你要通篇看圣经，全面的来这个理解，然后结合整个神的仆人的这种脉络和经历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其实播种和收割最重要的播种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就是默想神的话语。然后如果你祷告的时候使用方言，这是最好的，你头脑里去想神的话语，想这些美好的画面，嘴巴讲方言，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然后你说我单独心思意念去想可不可以？可以，你心里相信就可以。为什么这个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呢？并不要你去发什么言，是因为你真的心里相信，你按病人，病人就可以好，心思意念就可以好，这就是你内心的强大。但是有很多人他说我手按病人了，我方言祷告好了，可以啊，也可以。但是圣经教我们的步骤是什么？就是心里相信，就是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没有说让我们去说话。那现在很多人就把它搞成一个步骤，就是我按着，然后我还要方言，我还要大声斥责。不用，鬼怕的是我们的信，因为和神的合一不是靠，不是你嗓门大。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辩证的全面的去理解和分析一个问题。那教会里很多人的分享也是带有自己经历的片面性，你不能说它不准确，它就是不完整的。大家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要更多的回到圣经里来询问神，然后得到一个通篇完整的方式。不要让我们在那种片面的里面呢，好像就拿到圣经这些话了，我们经历就狂去讲，然后那些东西都扔掉。你应该问问神，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已经接着他们的分享出来造就了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个分享上怎么能够更快的前行到你圣经完整的旨意里面，进入到那条直路里面，这才是我们应该去想的。 不要老踩在前人的路上去追寻前人，而是踩在前人的路上去追寻上帝完整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快速进入。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中国的武术和中医，不得不说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瑰宝，可是人类根本不认识。中国的武术特别讲内功，它完全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讲的是力量，我们要强大，可是中国人的武术是以柔克刚，它完全是一个内功。我记得上帝在几年前的时候，特别让我想到了天津的有一个这个武术世家，突然想不起来，就讲他这个练功的这个过程哈。一个杯子里面放着鸡蛋，上帝就用这个画面让我想起来，我就回看，手一击，杯子没有完好无损啊，鸡蛋已经完全裂开。这是什么？这是强大的内功。你看不到外面的损伤，但是一招击中，这说明什么？内功。基督徒也是一样啊，你在外面喊啊，拼力量，拼嗓门，拼规模，我有多少人，我有多少教会，我有多少人奉献啊，我有多少人听我的道，都是外在的东西。你真正的内在，是不是你真的能将神的国降临在你的身上？就是你这个人活得对不对？我一直强调，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就是一个人的气质，是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你看电视剧就知道了，坏人永远是坏人，好人永远是好人。我们信主的人也是一样的，一个基督徒往这站，应该是一身正气的，对吗？是智慧的，是正义的，这才是一个信徒的状况。你应该是优雅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不管你曾经起初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你是神的孩子，你身上有神的 DNA， 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考虑这一点，这就是强大的内功。如果你真信，外面去毫发无伤，你没有喊，鬼就走了，就像甘恩夫人一样。甘恩夫人说要到一个村里，提前一个星期，村里的鬼都跑了。这是什么？一生的果都是由心发出，是内功啊，内力啊。中医也是一样的呀，它诊的是你的脉，它不抽你的血，不动你的手术，但是诊出你的脉，就知道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切中要脉。那最高明的中医上医是治胃病，在你没有得病之前就先防范。所以神不是让我们有病了然后来治病，过不下去了然后处理一下啊，财务出问题了我们搞一下神迹，不是这样的。一个活在圣灵里的人，你就不会陷入到债务中，不会陷入到这个疾病当中，你就不会进去。就像犹太人一样，你本来就有这个火蛇在围着你，是我们出了圈火蛇咬我们，并不是我们出去了以后才有的火蛇。所以我觉得绝大部分信徒和教会的牧养和信徒的这个信，都是完全在一个很婴儿的时期，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去反思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那对于什么所谓的方言啊，然后灵歌啊，然后行异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神奇哈，很高深莫测似的。太多人会讲方言了，太多人会唱灵歌，可是我看见生命真实有改变的鲜少。所以一切都不要让外在服务内在，而是内在服务外在。